燕凤，字子章，代郡人，爱好学习，博览综合经书史籍，通晓阴阳谶纬之学。昭成帝一向听说他的名声，派人以礼相邀。燕凤没有应召。昭成帝于是命令各军围困代城，对城中人说：燕凤如果不来，我将要屠城。代郡人害怕，把燕凤送来。昭成帝与他交谈，非常高兴，用宾客之礼对待他，后来任命他为代王左长史，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又用经书教授献明帝。苻坚派使者牛田来朝进贡，命令燕凤回访。苻坚问燕凤，代王是什么样的人？燕凤回答说，宽厚和善，仁慈仁爱，谋略高远，是一代的英雄君主，常有并吞天下的志向。苻坚说，你们这些北方人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敌人若就进攻，强就退逃，怎么能并吞兼并？燕凤说，北方人强壮彪悍，上马手持三种兵器，奔驰如飞，主上雄才俊秀，统帅北方领土，有百万弓箭手，号令统一，军队没有辎重砍柴做饭的劳苦，轻装行军，快速敏捷，依靠敌人获取物资，这就是南方疲惫而北方长盛的原因。苻坚说，你们国家的人马到底有多少？燕凤说，弓箭手几十万，马一百万匹。苻坚说，你说人多还可以，说马太多，这是虚言。燕凤说，云中川从东山到西河200里，北山到南山100多里，每年初秋，马常常大规模聚集，几乎满川都是。由此推断，即使按人们说的，也还没有说尽。燕凤返回，苻坚重重地赠送礼物。等到昭成帝去世，太祖将要迁往长安。燕凤因为太祖年幼弱小，坚决向苻坚请求说，代国君主刚刚去世，臣子逃亡叛离，遗孙年幼，没有人辅助拥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敢有智谋，铁服为臣狡猾多变，都不能单独任用，应该分个部落为两部，让这两人统帅。两人素有深仇，他们的行事谁也不敢先发难，这是防御边境的好策略。等他的孙子长大，再保存并立他为君，这是陛下对亡国施加的大恩惠。苻坚听从了他的建议。燕凤不久东归，太祖即位，燕凤历任吏部郎、几世黄门侍郎、行台尚书，很受礼遇尊重。太宗时期，与崔玄伯、封毅、梁岳等人入宫讲授经传，出朝议论朝政。世祖初年，因旧功赐爵评书侯，加授镇远将军。神交元年去世，儿子燕才继承爵位，任散骑常侍、平远将军。儿子燕元孙继承爵位，官至柏林太守。儿子燕世宗继承爵位。许谦，字元逊，代郡人，少年时有文才，擅长天文图谶之学。建国时期，带领家属归附，昭成帝嘉奖他，提拔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书记录，与燕凤一同教授献明帝经书。随从征讨魏臣，因公赐给童仆30户。昭成帝去世后，许谦迁居长安。苻坚的堂弟行唐公苻洛镇守合龙，请许谦到镇所。不久，因继母年老辞官返回。登国初年，归附太祖。太祖很高兴，任命他为右司马，与张衮等人参谋辅助开国基业。慕容宝前来侵犯，太祖派许谦向姚兴告急。姚兴派将领杨佛松率军来援，但杨佛松拖延。太祖命许谦写信给杨佛松说，依靠顺道来剪除残余，秉持正义来攻打愚昧，没有不逢其时运而显功，不遇时机而助业的。慕容是无道，侵犯我国边境，军队疲惫，灭亡之期已到，因此派使者命令军队，必定希望迅速赶来。将军占据方叔、少虎那样的重任，统帅雄虎之师，事情与机会相合，现在正是时机。趁此行动，一次出兵即可成功，千载功勋可一朝建立。然后在云中高会，进军三位，举杯祝寿，不也很从容吗？杨佛松于是日夜兼程。太祖非常高兴，赐许谦爵位关内侯。再派许谦与杨佛松盟誓说，从前殷汤有明条之誓，周武有河阳之盟，以此借助神灵昭示忠信。亲爱人人善灵是古代的好法则， 歃血杀生，以巩固永久和睦。如今盟誓之后，言归于好，分担忧患，休戚与共。有违背此盟的，神灵诛杀。慕容宝败退，杨佛松于是返回。第二年，慕容垂又来侵犯。太祖对许谦说，如今事情紧急，除了你，谁能再次请来姚兴的军队？你出发吧。许谦还未出发，慕容垂退兵，于是停止。等到听说慕容垂去世，许谦上书劝太祖称帝。太祖认为很好。滨州平定后，任命许谦为阳曲护军，赐爵平叔侯、安远将军。皇始元年死于任上，时年63岁。追赠平东将军、左光禄大夫、幽州刺史、高阳公，谥号文。儿子许洛阳继承爵位，随从征讨慕容宝，任冠军司马，后来任祁县县令。太宗追录许谦的功劳，任命许洛阳为雁门太守。许洛阳家田里三次长出家禾，都是不同田垄但谷穗合并，世祖认为很好。晋爵北地公，加授镇南将军，出任明磊镇江，任职8年，去世，谥号公。儿子许继生继承爵位，降为侯。皇兴元年去世。许洛阳的弟弟许安国任中山太守，许安国的弟弟许安都任广宁、沧水二郡太守，加授杨威将军，赐爵东光子。天安初年去世。追赠平远将军、冀州刺史、东光侯，谥号烈。儿子许白虎继承爵位，任侍御中散，后来因罪免官，夺去爵位。张衮，字鸿龙，上古郡莒阳县人，祖父张毅任辽东太守，父亲张卓任昌黎太守。张衮最初任郡武官院，淳朴厚道，诚实稳重，爱好学习，有文才。太祖任代王时，被选为左长史，随从太祖征讨如如。如如逃跑，追击500-600里。各部落帅通过张衮对太祖说，如今贼人已远，粮草用尽，不应深入，请速回军。太祖命令张衮问各部落帅，如果杀掉驸马，够3天食物吗？都说足够。太祖于是加倍速度追赶，在广漠赤地南床山下追上，大败如如。之后太祖问张衮，你们外人知道我先前问3天粮食的意思吗？张衮回答说，都不知道。太祖说，这容易知道。如如逃跑了几天，牲畜之余到水边必定停留，计算他们的路程，3天足以追上。轻骑兵突然到达，出其不意，他们必定惊慌逃散，形势必然如此。张衮把太祖的话出去告诉部帅，部帅都说，圣上谋略长远，不是我们愚笨短浅之人所能赶上的。张衮常参与重大谋划，在军帐中决策，太祖器重他，礼遇优厚。张衮常对人说，从前乐毅投靠燕昭王，公远归附魏武帝，大概命世之才难以遇到，千年不易相逢。主上天资杰出豪迈，志向高远，必能包罗天下，统一四海。遭遇风云际会，不建立腾跃之功的人，不是人杰。于是决心效力，竭诚侍奉。当时刘显地广兵强，占据北方，恰逢他的兄弟不和，互相猜疑。张衮对太祖说，刘显之大气高，西图非分之望，有参天二地，包罗宇宙的规划，无不吞并越，将成为后患。如今趁他内部有隙，应迅速乘机。如果清兵独进，恐怕他会逃跑。可派使者告诉慕容垂，相互声援，东西一起行动，势必擒获他。然后总和英雄，安抚远近，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不可失去。太祖听从，于是打败，赶走了刘显。又随从攻破贺讷，于是命令群官登上雾居山，游玩宴饮一整天。随从官员和各部大人请求堆聚石头为山峰，以记录功德，命张衮做文章。慕容宝前来侵犯时，张衮对太祖说，慕容宝凭借华台的功劳，依仗长子的胜利，倾尽资财权力而来，难以与他争锋。我认为应该隐藏实力，卷起铠甲，以放纵他的骄傲之心。太祖听从，果然在参劾击败了他。皇始初年，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太祖南征，军队驻扎中山。张衮对太祖说，慕容宝依仗3世基业， 城池坚固，虽然皇威震赫，势必擒灭，但穷兵黩武不是王者所宜。从前利益机一席话，田横归顺。鲁仲连一封书信，聊城将领投降。我确实德行不如古人，没有奇策，仰仗神灵威势，或许能有感应。太祖听从，张衮写信给慕容宝，用成败道理晓谕他。慕容宝见信非常恐惧，于是逃奔合龙。攻克中山后，允许进入八邑之列，拜张衮为奋武将军、幽州刺史，赐爵临渭侯。张衮清廉节俭，寡欲，鼓励农耕蚕桑，百姓安定。天兴初年，被征召回京城。后来与崔逞回答司马德宗将领西辉的书信违背旨意，贬黜张衮为尚书令史。张衮遭遇创业之初，因有才能谋略被任用，尽心侍奉皇上，不顾嫌疑。太祖曾向张衮询问南方州郡的人，张衮与卢普同州里多次谈论推荐他，又张衮未曾与崔逞见面，听到名声就赞美。等到中山平定，卢普聚集党羽叛乱，崔逞回信不允，都违背了原先的话，所以太祖怨恨他们。张衮年过七十，闭门守静，手拿经书，校定错误，喜爱人才，善于教导，不知疲倦，世人因此敬重他。永兴二年病重，上书说，我本是平庸之人，志向没有特殊操守，恰逢太祖承受天命，天地初开，参与战争烟雾之初，奔驰于改朝换代之际，依托于邓林，寄身于明海，于是承受恩宠，荣耀兼及内外。陛下登基仍参与顾问，没有微薄忠诚，以报答山海之恩。如今旧病加重，气力虚弱困顿，天罚有罪之人，江田沟壑。然而犬马恋主，岂敢不敬言。如今中原虽然平定，天下尚未统一，西面有不顺从的羌人，南面有抗拒命令的狄鲁，民属风俗不同，辽海教化各异。虽然上天降下英明圣主，拨乱反正乘时而起，但因应时机，实在需要谋划。机微容易失去，功业在于人谋。我愿陛下恢弘崇高圣道，扩充仁德之心，使礼让与战争并用，文德与武功同时施行，那么太平之化，康盛之美，将比今天更兴盛，不止前世。从前子囊将死，寄予铸成于影，巡演临终遗言，汉室在齐。我虽然余案低劣，岂敢忘记前志，魂魄若有灵，在九泉之下结草报恩。几天后去世，时年72岁。后世祖追录旧功，派大鸿胪到墓前册赠太保，谥号文康公。儿子张温任外都大官、广宁太守，儿子张二兴任昌黎太守，张温的弟弟张凯任州主簿，儿子张旦有学问操守，性格尤其高雅正直。起初与高允同时被征召，后来受任中书侍郎，通直散骑常侍、建威将军，赐爵荣成子。张衮的次子张度少年时有志向，继承爵位临渭侯，任上古太守，入朝任武昌王师，加授散骑常侍、授使持节、都督幽州、广阳、安乐二郡诸军事、平东将军、骑乘镇都大将，又转任合龙镇都大将，在任职之地有声誉，回朝任中都大官。去世追赠征东大将军、冀州刺史，谥号康侯。儿子张陵继承爵位，后来任赤城点作都将。儿子张壮继承爵位，儿子张法继承爵位。太和年间按例降为伯，世宗时受怀荒镇金城戍将。张陵的弟弟张延任散骑常侍、左将军、库部尚书，赐爵永宁侯。张延的弟弟张白泽11岁时遭遇母亲丧事，居丧以孝闻名，世祖听说后嘉奖他。长大后好学博通，对当世事务敏锐。高宗初年受中散，升任殿中曹给侍中，很受宠幸重用，参与机密。后来如侵犯边塞，显祖召见群臣商议。尚书仆射袁慕臣进言说，如果陛下亲自出征，恐怕京城恐惧，不如稳重固守自安。敌寇孤军深入，粮食没有接济，以我估计不久自会退去，派将领追击，必能击败他们。张白泽说，陛下英明如同上天，追随前代圣王， 然而愚蠢的荒蛮，轻易冒犯王略。贼寇虽为远途而狼狈，我们岂能安坐于禁毒，仰望神略，则不是这样。如今如果御驾轻动，贼寇必望风崩散，岂能挫败神兵，坐而纵敌？万圣之尊，守城自保，前进失去可乘之机，后退不合前代一礼，希望陛下留意。贤祖听从，于是大破贼众。白泽本名钟馗，贤祖赐名白泽，并娶他的女儿为嫔妃。他出任雍州刺史时，清心寡欲，官吏百姓得以安居。贤祖下诏给所有监临官，规定在所监制的地方收受一只羊、一壶酒的，处以死刑，送礼的人按连坐论处。举报并查获上书以下官员罪状的，根据所举报官员的轻重给予奖励。白泽上表劝谏说，我见到诏书禁止上书以下官员接受礼物，违者处以刑罚，举报者代替其职位。我认为三年考核政绩，罢免昏庸，提拔贤明，这是不变的法则，历代君王的通行模式。现在的督曹相当于古代的公卿，都是辅佐政务、弘扬百魁的人，教化借此得以平定，治国之道由此而和谐。况且周代的下士还有代耕之路，何况皇朝尊贵的官员辛勤工作却没有回报，这难道符合继承尧舜、效法文王武王的道理吗？对杨酒之类的小过施以惩罚，如果一直这样施行，我担心奸人窥探机会，忠臣懈怠节操。想要事情安定，百姓安宁，政治清明，事务简约，至于委任职责，要求成效，下层民众难以辨明。按照我的愚见，请求依照律令旧法，考察前代典籍，实行俸禄制度，以酬谢廉洁，首先铲除混乱群体，对常刑不予赦免。如果能这样，那么太平的轨道一个月内可以期待，刑罚搁置的风气三年内必定实现。贤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太和初年，怀州百姓一起苟初等30多人谋反，将要杀害刺史。文明太后想杀掉全城的百姓。白泽劝谏说，我听说上天爱惜万物生灵，明王重视百姓生命，所以杀一个人而夺取天下，仁者不会做。况且周书说父子兄弟罪行不相牵连，如今群凶肆虐，已将他们全部诛杀，全城无辜百姓，为何要处以极刑？不冤枉十户人家，何况一州？其中或许有忠义之人，有仁德之士，如果滥用刑罚牵连到他们，杀害忠义仁德之人，这就是西伯周文王为九侯叹息，孔子在河上回车的原因。希望圣德昭明，以史为鉴，以古礼为镜，止息迅猛的怒气，抑制雷霆般的威严，那么天下人都知道幸运了。从前厉王堵塞民众言论，最终灭亡了周朝。文王听从舆论，最终挫败了强楚。希望不要因人废言，留心审查。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白泽转任散骑常侍，升任殿中尚书。太和五年去世，诏令赐予帛1000匹，粟3000石，派侍御史料理丧事，册赠镇南将军、相州刺史、广平公，谥号为简。常子伦，字天念，10多岁时入宫侍奉左右，逐渐升任护军长史、员外常侍，转任大司农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年间，如主丑奴派使者来朝，使用对等国家的文书，不遵守臣属的礼节。朝廷商议，将依照汉朝答复匈奴的先例，派使者回报。袁伦上表说，我听说古代圣王划分疆土，辨别区域，荒远之地的习俗，政令无法到达。所以礼有朝见的记载，书有羁縻的说明。太祖凭借神武的资质、圣明的谋略，经营帝业，日不暇给，于是让庶子游魂一方，也是因为中原多忧，急于处理华夏而缓于对付夷狄。高祖定都中原，基业兴隆，赫赫雷霆之威，振作熊皮之师，政要南征，无暇北伐。从前就经烽火起，狄鲁使者来到城郊，主上暗箭，喜书不发。世宗运筹帷幄，开拓疆域，扬旗出征，衣冠所及，舟车万里。当时丑类寇关，主上也遵循先人遗志。如今大明临朝，恩泽集于路边的芦苇，国富兵强，能言者各司其职，有什么可畏惧而这样做？有什么需求而施行此举？往日萧衍通使求和， 因成境不纯被阻止而未允许。先帝在前放弃戎狄，陛下在后与夷狄交往，恐怕上为高祖之心，下被世宗之意。况且荣鲁虽然仰慕德化，也是来观察我们，用强力震慑他们，或许就会归附。显示软弱，觊觎之心可能产生，这就是春秋所说的以我占卜。小人难以接近，夷狄没有亲情，疏远则生怨，亲近则被侮，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高祖世宗知道如此，他们来了不拒绝，离去也不追击。不统一的原则就在这里。如果他们带着玉帛来归附，行藩臣之礼，那么可以丰厚的赏赐财物，赠予珍宝。至于王臣远行出使，奉使命到鲁庭，给予匹敌的尊崇，加上相望的宠遇，恐怕只会助长荣辱的傲慢，无益于圣朝。假使选拔众人而举荐，使者称职，凭借立生的辩才，施展忠君的辞令，平车下棋，长缨赴约。如果不同于以往，尚且不愿，何况用龙虫之礼、宴好之仪来接待，我虽愚笨，也敢固执己见。如果事情不得已，应该颁布制诏，明确上下之礼。宰臣致书，讽喻归顺之道。如果听受忠告，明白我们的言辞，那么万圣之圣不失于天下，天子之声必定笼罩四方。如果不从，又能有什么损益？慢慢舞动干戈来招抚，不失文德而怀远。如果迷心不改，肆意妄为，就应命令心理之将统领魏霍之师，荡平云沙，扫清陶敌，印马瀚海之兵，刻石燕然山上，设都护，治物己，这也是陛下的大功，不世的盛世。如果考虑暗甲养民，务农安边的策略，治国的防备，怎能因容夷兼并而立刻亏损典制，将取笑于当时，以丑于后世。从前文公请岁，相后有言，楚庄王问鼎，王孙满制止，以古比今，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况且陛下正想祭祀民族之神，治理于衡山，登基岭，望苍梧，反而与夷狄之君求渠之长，结兄弟之欢，行分庭之礼，将如何瞻仰文命，夏禹的远祭，追祭重华，虞舜的高峰呢？我认为派使者回报的坏处如此之大，不回报的好处如此之多，希望留片刻之听，察臣于言。意见未被采纳，出任后将军、四州刺史，还朝后守燕州大中正。孝庄初年升任太常少卿，未就职转任大司农卿，在任上去世。袁伦的弟弟袁恩任奉朝请员外郎，白泽的弟弟白库任瀛州刺史、宜阳侯，白库的长子白兰累迁龙骧将军，代理光州事务。白兰的弟弟白修虎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上古公、司农少卿，奉命出使柔玄，考察百姓疾苦，升任平北将军、燕州刺史。白度的弟弟白泰任平西将军、荆州刺史、祖阳侯。白泰的弟弟白纳任宁远将军、雍城镇江。崔玄伯，清河东武城人，名犯高祖庙会，是为司空崔林的六世孙。祖父崔岳在石虎手下做官，官至司徒左长史、关内侯。父亲崔虔在慕容伟手下做官，任黄门侍郎，都有才学之名。崔玄伯年少时有杰出才能，被称为冀州神童。芙蓉任冀州牧时，虚心礼敬，拜他为阳平公侍郎，兼任冀州从事，掌管征东济事，对外总理各种事务，入内为宾客朋友，各项事务处理得当，决断无滞留。苻坚听说后感到惊奇，征召他为太子舍人。他以母亲有病为由推辞不就，被降为著作左郎。苻丕任冀州牧时，他为征东公曹。太原郝轩以知人闻名，称赞玄伯有辅佐帝王之才，近代未有。苻坚败亡后，他在齐鲁之间避难，被丁零翟昭和司马昌明的叛将张愿扣留。郝轩叹息说，这个人遇到这个时代，不能凭借扶摇之势，却与雀鸟一起臣服，岂不可惜。慕容垂任命他为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在所任官职上都有名声，立身雅正，不与世俗同流，虽在兵乱之中仍立志勤学，不把资产放在心上， 妻子儿女不免挨饿受冻。太祖征讨慕容宝，驻军长山。崔玄伯弃郡东逃到海滨。太祖一向听说他的名声，派骑兵追赶寻找，将他抓到军营，引荐交谈后，太祖很高兴，任命他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共同掌管机要，创立法治制度。当时司马德宗派使者来朝，太祖准备回信，下诏让有司广泛讨论国号。崔玄伯建议说，三皇五帝的称号，有的因所生之地，有的因封国之名，所以于夏商周最初都是诸侯，等到圣德隆盛，万国拥戴，称号沿袭原来，不再另立。只有商人多次迁都，改号为殷，但依然兼用，不废弃原来基业的称号。所以《诗经》说殷商之旅，又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就是这个意思。从前汉高祖以汉王平定三秦，消灭强楚，于是以汉为号。国家虽然统辖北方广漠之地，到了陛下，应运龙飞，虽说是旧邦，寿命却是新的，所以在登国初年改代为魏。又慕容永也奉魏土，魏氏大名是神州的上国，这是革命争艳，利剑悬浮。陈馀以为应该以魏为号，太祖听从了他，于是四方藩王进贡，都称为大魏了。太祖到邺城向崔玄伯询问古代故事，他对答如流，太祖称赞他。等到车驾回京师，驻军横岭，太祖亲自登上山顶抚慰新归附的百姓，正好遇到崔玄伯扶着老母亲登山，太祖嘉奖他，赐给牛和米，于是下诏给那些不能自己前行的迁徙者提供车牛，升任吏部尚书，命有司制定官爵，撰修朝仪，协调音乐，制定律令，申明科进，崔玄伯总揽裁定，作为永久规范。设置八部大夫来比拟八座时，崔玄伯通管36曹，如同尚书令、仆射统领事务，深受太祖信任，权势轻动朝廷。但他简约自守，不经营产业，家徒四壁，外出没有车程，早晚步行上朝。母亲70岁，供养没有丰盛的膳食。太祖曾派人秘密查访，听说后更加敬重他，后加赏赐。当时有人讥讽他过于节俭，而他更加如此。太祖常召他询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法则。崔玄伯陈述古人制作之体以及明君贤臣历代兴废的原因，很合圣意。他从不直言强谏触怒皇帝，也不谄媚阿谀苟且容身。到太祖晚年，大臣多处犯威严被怒责，唯独玄伯没有受到谴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太祖曾召玄伯讲《汉书》，讲到娄敬劝说汉高祖想把鲁元公主嫁给匈奴时，很赞赏，叹息了很久。因此各位公主都下嫁到归附之国，朝臣子弟即使是民族俊才也不能娶公主。尚书直任罢免后，赐玄伯为白马侯，加号周兵将军，与旧功臣宇越、西京等同班，但信任宠爱超过他们。太祖去世，太宗位即位时，清河王拓跋绍听说人心不安，大量拿出财帛赏赐朝士，只有崔玄伯不接受。太宗即位后，命玄伯在门下省任职，虚心咨询，因为他不接受拓跋绍的财帛，特别赐帛200匹。长孙嵩以下都感到惭愧，下诏派使者巡视郡国，纠察守宰不守法的人，命玄伯与宜都公墓官等审查，太宗称赞他们公平恰当，又诏命玄伯与长孙嵩等坐在朝堂判决刑狱。太宗因郡国豪强大族是百姓的大患，于是下幽诏征召他们入京，百姓多留恋本土，而长吏逼迫遣送，于是轻薄少年趁机煽动，各处聚众作乱。西河剑心盗贼并起，守宰讨伐不能禁止，太宗于是召来玄伯及北新侯安童、寿光侯叔孙建、元成侯元屈等问道，先前因凶侠乱民，所以征召他们到京师，但守宰安抚不当，导致逃窜，如今犯法的人已多，不能全部诛杀，我想大赦来缓解，你们认为如何？元屈回答说，百姓逃亡不治罪，反而赦免，好像有求于下民，不如先诛杀首恶，赦免他们的同党。崔玄伯说，王者治理天下，以安民为本，怎能顾及小曲直，比如琴瑟不调，必须改弦更张， 法度不平，也必须荡涤而重新制定。赦免虽不是正道，但可以权宜施行，自秦汉以来没有不相沿袭的。元屈说先诛后赦，最终不能两全，不如一次施行便决定。如果赦免后仍不改正，再诛杀也不晚。太宗听从了他。神瑞初年，太宗下诏让玄伯和南平公长孙嵩等人坐在纸车门右边，共同处理朝廷各种政务。滨州胡人数万家向南劫掠河内地区，太宗派将军公孙表等人率军讨伐，结果战败。太宗问群臣说，胡寇肆意残暴，人数不少，公孙表等人已经无法制服，如果不早日诛杀，良民就会遭受大祸。现在正值深秋，不能为了这些小盗贼而再次兴兵扰民，荒废农业，该怎么办？玄伯回答说，公孙表等人的各支军队并非不够用，只是处置不当，才让这些小盗贼得以喘息。胡人虽然众多，但没有勇猛的主将，正所谓千奴共一胆，应当派一位被胡人所敬畏信服的大将军率领几百骑兵前去接管公孙表的军队来讨伐他们。贼人听说后必定闻风丧胆。寿光侯叔孙建以前在滨州时号称威猛，胡人畏惧服从，其他将领都比不上。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平定了胡寇。不久任命玄伯为天部大人，晋升爵位为公。太常三年夏天，玄伯病重，太宗派侍中宜都公穆官前去接受他的遗言，又派侍臣探望病情，一夜往返多次。等到玄伯去世，太宗下诏表示痛惜，追赠司空，谥号文贞公。丧礼全部依照安成王叔孙俊的先例办理，诏令群臣及附属国的首领都来参加葬礼，除亲王之外，所有人都要行拜送之礼。太和年间，高祖追录前朝功臣，将玄伯配享太庙。玄伯除非朝廷文告和四方书檄，否则从不动笔，所以世间没有留下他的其他文章。他特别擅长草书、隶书和行押书，成为世人的临摹典范。玄伯的祖父崔岳和范阳卢慎都以博学多艺闻名，卢慎诗法钟繇，崔岳诗法未冠，并且都学习所经的草书，都达到了精妙境界。卢慎传给儿子卢衍，卢衍传给儿子卢淼，崔岳传给儿子崔潜，崔潜传给崔玄伯，世代不废其家业。所以北魏初期重视崔氏和卢氏的书法，而玄伯的行押书尤其精巧，但没有留下遗迹。他的儿子崔浩继承爵位，另有传记。次子崔简，字冲亮，又名崔兰，爱好学习，年少时以擅长书法知名。太祖初年，历任中书侍郎、征虏将军，爵位五等侯，参与著作事务。崔简的弟弟崔田，字叔玄，小名白，历任给事中，赐爵义穆子，出任上党太守、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晋爵阳武侯，因受崔浩牵连被处死。当初玄伯因苻坚之乱想避居江南，在泰山被张愿俘获，原计划未能实现，便作诗以自伤，但不让当时流传，大概是害怕获罪。等到崔浩被诛杀，中书侍郎高允受命抄没崔浩家产，才见到这首诗。高允知道他的心意，高允的孙子高绰将这首诗收录在高允的文集中。当初玄伯的父亲崔潜为兄长崔浑撰写的累文手稿，延昌初年著作左郎王尊业在市场上买书时偶然得到。计算累文到现在将近200年，人们珍视其书法真迹，深藏秘密保存。武定年间，王尊业的儿子王松年将他送给黄门郎寄书，很多人临摹拓印。左光禄大夫姚元彪以擅长书法闻名，当时见到崔潜的书法，认为比自己写得好。玄伯的弟弟崔辉，字玄游，年少时有文采，与渤海高演都很有名。起初被征召为相州别驾、中书侍郎，逐渐升迁至秘书监，赐爵贝丘侯、加龙乡将军。乐安王拓跋范镇守长安，世祖认为拓跋范年轻，而三秦地区的百姓宜人，依仗险要地形多变，于是挑选忠诚清廉有德望的旧臣与拓跋范一同镇守，任命崔辉为散骑常侍、都雍京、梁秦四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副将，代理乐安王父，进爵济南公。崔辉处理政务，务求把握大体， 不亲自处理小事，性格喜好品评人物，接待宾客，有时谈论生平，有时讲论道义，教诲引导后辈，终日不停。因患病被召回京城，真君四年去世，谥号元恭，世人没有不叹息的。当时清河崔宽，字景仁，祖父崔同跟随晋朝南阳王司马宝避居陇右，于是在沮渠李浩手下任职。父亲崔剖，字伯宗，时常慷慨激昂，有东归故土之心，常感叹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差不多能做到。”等到世祖西巡，崔剖便率领同乡志同道合之人，派崔宽前去表达归服之意。世祖赞许他，任命崔宽为威远将军、祁阳令，赐爵沂水南，派使者与崔宽一同西行，安抚慰问新归附的人。征召崔剖到京城，未到病逝。高宗因崔剖忠诚显著于前朝，追赠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凉州刺史、武陵公，谥号元。崔宽回到京城，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宁朔将军、安国子，不久出任弘农太守。当初崔宽表达归服之意时，曾拜见司徒崔浩，崔浩与他年龄相仿，后加抚慰。等到崔浩被诛杀，因崔宽是远来疏远的宗族，唯独得以不受牵连，于是在武城安家，居住在司空崔林的旧居，让一个儿子过继给崔浩的弟弟崔览的妻子封氏，侍奉如同亲生父母。崔宽后来袭爵武陵公、镇西将军，被任命为陕城镇将。二小地势险要，百姓多劫掠，崔宽性格诙谐，招揽豪强大户和惯匪头目，与他们交结，倾心相待，不拒绝细微小事，因此能够得到百姓的欢心，没有人不感念他的情谊。当时官员没有俸禄，只从百姓那里取给，崔宽善于安抚接纳，招致礼物馈赠，大量收取，但赠送的人没有怨恨。又因弘农出产漆、蜡、竹、木等丰富物产，道路与南方相通，贩卖贸易往来，家产富裕，而百姓乐于如此，在各镇之中号称善于治理。等到解职回京，百姓很多追念留恋，到朝廷上书的有300多人，奏章呈上，高祖赞许他。延兴二年去世，享年63岁，遗嘱要求薄葬，入殓时穿平时的衣服。长子崔恒，字伯玉，年少时以孝顺品行著称，学习崔浩的书法，颇有些相似。天安元年被提拔为内秘书中散，颁布的诏命以及皇帝阅览的书籍多是他手记。崔恒举荐李冲、李元凯、程俊等人，最终成为名臣，世人因此称赞他。成明元年升任内都作令，善于断案，高祖赞许他。太和二年袭爵武陵公、镇西将军，升任给事中。皇帝巡狩时任命崔恒为大都督长史。崔恒涉猎书史，陈述防备抵御的方法，方便国家有利人民的策略共50多条。以本将军身份任泰州刺史，改封齐郡公。在此之前，河东年城饥荒，劫道大量兴起。崔恒到任后推行公税的方法，鼓励督促农耕蚕桑，一年之间扣到平息。12年去世，享年54岁。追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本将军、冀州刺史，帛1000匹，谷1000斛，谥号惠公。崔恒有5个儿子。长子崔敞，字公士，袭爵，按例降为侯。从谒者仆射，出任平原相。崔敞性格急躁，与刺史杨春互相上表举报，崔敞因此被免官。世宗初年任巨鹿太守。弟弟崔枯谋反时，崔敞被皇穆君主韩文书藏匿，他家全被抄没，只有崔敞的妻子李氏，因为是公主的外甥女，跟随他的奴婢田宅200余口得以幸免。正光年间普遍解除禁锢，崔敞恢复爵位齐郡侯，被任命为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孝昌年间任赵郡太守。崔敞的弟弟崔忠，字公禄，任奉朝请。弟弟崔枯谋反时，因出府地而被原谅，历任尚书郎、国子博士、司徒右长史、征北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崔敞去世后，崔忠贪图他的财物，诬告崔敞的儿子崔基等3人不是兄长所生， 诉讼多年，世人憎恶他。而朱世龙任尚书令时，奏请免去他的官职，终身不再录用。崔枯好学，有文才，历任治书侍御史、京兆王元于陆氏参军，与元于一同谋反，被处死。崔恒的弟弟崔树任尚书郎，还有崔摩，字思范，是北魏中尉崔衍的兄长崔霸的后代。父亲崔尊任慕容垂的少府卿，叔父崔整任广川太守。崔摩在慕容熙末年南渡黄河，任刘裕的荥阳太守，戍守虎牢。神嘉年间平定华台，崔摩归降，后来赐爵武陵南，加宁远将军。当初崔摩在南方的妻子张氏有两个儿子，崔冲志、崔继柔。崔摩到京城后被赐给妻子金氏，生下儿子崔幼度。崔冲志等人因父亲相隔遥远，便聚集财物，暗中托人通过边境，打算赎回崔摩回来。他们的母亲张氏常对他们说，你们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没有决断，一定不会回来。使者于是带着财物来到都城，打算偷偷带崔摩回去。崔摩果然顾念崔幼度等人，指着崔幼度对使者说，我怎能忍心舍弃这些人，让他们因此获罪受辱，我应当为你找一个人，使他的名位不低于我。于是把申摩推荐给他们。申摩是刘义隆的东郡太守，与朱修之一起守卫华台，神嘉年间被俘获进入北魏，也被赐予妻子，生下儿子申灵度。申摩听说此事，便抛弃妻子儿女逃回江南。申灵度被处以宫刑，成为阉人。崔摩为人忠厚，不追求名利，颇为崔浩所轻视侮辱，但他坚守志向，不为崔浩所屈服，与崔泽亲近，往来如同家人。和平年间去世。黄兴初年，崔幼度跟随慕容白耀为将，当时崔继柔任崔道固的长史，兼任济南太守。城池将要投降时，崔继柔先骑马奔赴慕容白耀的军营，崔幼度也预先让左右的人窥视迎接他，但双方错过没有相遇，崔继柔被乱兵杀害。当初真君末年，皇帝南征攻克邹山，崔摩的兄长崔协的儿子崔协历任刘义隆的鲁郡太守，率郡投降，赐爵灵姿子，被任命为广宁太守，死于任上。崔协历有两个儿子，崔怀顺因父亲进入北魏，所以不出世。等到国家攻克青州，崔怀顺迎接崔协历的灵柩回葬青州。次子崔恩历任州主簿，到刺史陆龙城时密谋叛乱，聚集于城北高柳村，并进攻州城，陆龙城讨伐斩杀了他。崔怀顺与崔冲志的儿子崔辉伯等人都逃往江南。当初崔协历与两个女儿一同入北魏，一个女儿嫁给张氏，一个女儿嫁给刘修斌，生下儿子刘文华。崔协历后来生下庶子崔法史。崔协历去世后，两个女儿欺负崔法史是庶子，常想让他继承外祖父的爵位灵姿子。崔法史怨恨愤怒，无所不为。后来崔怀顺归顺迎接灵柩，才与崔法史相见。不久崔法史得以袭爵，传至孙子崔延卒。正光年间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崔继柔的孙子崔牧正光三年从豫州归降。崔牟的孙子崔景茂任冀州别驾、青州长史、随郡太守、武城南。崔景茂的儿子崔彦远袭爵。武定年间任北徐州司马。当初崔牟来降时，与高陵、张炯、郭运一同到达。高陵是萧宝寅西征时的开府西阁祭酒。萧宝寅反叛，高陵任他的黄门侍郎。关中平定后回到洛阳，历任尚书郎、定州别驾。齐文襄王任相时，因高陵颇有文学才能，引荐为宾客。最终任征南将军、司空长史，追赠骠骑大将军、大司农卿。显祖时有崔道固，字季坚，是崔衍的八世孙。祖父崔琼任慕容垂的车骑属官。父亲崔吉南迁青州，任泰山太守。崔道固是庶出，嫡母兄长崔攸之、崔慕廉等人轻视侮辱他。崔吉对崔攸之说，这个孩子资质见识如此，或许能振兴家门，你们为什么轻视他？崔攸之等人待他更加刻薄，完全没有兄弟之礼。当时刘义隆的儿子刘均任徐也二州刺史，可以征召其他州百姓为从事。崔吉于是资助崔道固，让他南下任职。 到了彭城后，刘俊任命他为从事。崔道固容貌美好，举止得体，擅长骑马射箭，喜好武士，刘俊逐渐赞许他。适逢青州刺史新任，路过彭城，刘俊对他说，崔道固这样的人才怎么能作为韩氏终老，而世人因为他偏房庶出便加以欺凌侮辱，真可叹息。青州刺史到州后，征召他为主簿，转任至中。后来任刘义隆诸王的参军事，被派往青州招募人员。长史以下官员都来拜访崔道固，崔道固的各位兄长逼迫崔道固的生母亲自准备酒肉送到客人面前。崔道固惊慌起身接取，对客人说，家中无人手，老母亲自操劳。各位客人都知道是他兄弟们所为，都起身向他的母亲拜谢。母亲对崔道固说，我身份低贱，不足以回报贵宾，你应当回拜。各位客人都赞叹崔道固母子，鄙视他的各位兄长。后来崔道固任宁朔将军、冀州刺史，一阵历程。刘裕杀死刘子业自立后，徐州刺史薛安都与崔道固等人起兵推立刘子业的弟弟刘子勋。刘子勋失败后，崔道固便上表归城，贤祖任命他为安南将军、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刘裕派使者游说崔道固，任命他为前将军、徐州刺史。他又背叛北魏，接受刘裕的任命。黄兴初年，贤祖下诏命令征南大将军慕容白耀修筑坚固的长围来围困历城。等到白耀攻打历城东关时，刘道固反绑双手前来请罪，上表说，臣生长在南方边境，被大魏教化所隔阻，本朝不因臣出身低微，委任臣以藩镇之任。但刘氏内部发生祸乱，臣害怕遭受大罪，之前派遣崔启之奉表归顺，幸运的承蒙陛下过分垂怜接纳，并赐予爵位恩宠，庆贺感激不尽，本应奔赴朝廷。但刘裕不久又派来使者，赦免臣的白死之罪。臣愚昧地认为，世代侍奉刘氏，身重罪过蒙受宽宥，如果仍然违背，那么就是不忠于本朝，却想求忠于大魏。虽说希望活命，但害怕大魏不允许，因此迷惘徘徊，辜负陛下恩德，冒着万死的艰难，固执地坚守抗拒。臣的仆臣白耀振奋威武神灵，历经将近两年，大将军兵临城下，在这个月14日，臣的东关失守，对于臣归顺刘裕的诚心，或许可以在大魏彰显了。臣势穷力竭，在17日反绑双手请罪，白耀奉宣皇恩饶恕臣的性命。这实在是陛下让臣死而复生，使臣朽骨长肉，天地造化所不能做到的事，而陛下却养育了臣。即使虞舜宽恕有苗，周文王赦免重耒，与陛下的圣泽相比，也不足以比喻。既然未接到朝廷旨意，无法亲自奔赴道路，仅派长子景辉自赴赴京，听候抚越之行。随后白耀送刘道固到京都，有关部门弹劾他，奏报后下诏赦免其死罪。于是将亲戚士族中与刘道固一起守城的数百家迁到桑前，在平城西北的北新城设立平齐郡，以刘道固为太守，赐爵灵芝子，加宁朔将军。不久治所迁到京城西南200余里九阴馆的西边。这时连年欠收，郡内饥荒困弊，刘道固虽在任多年，抚慰未能周全，因此多有怨恨反叛。延兴年间去世，终年50岁。当初刘道固在客馆时与薛安都、毕仲敬相邻而居，当时因朝籍相见，原本都有武职显达，颇有辽旧之交。当时薛安都志气已衰朽，对刘道固情意疏略，而毕仲敬总是敬殷勤之意。刘道固对刘修宾、房法寿说，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确实不假。安都看待别人特别冷淡，毕那却始终依恋。子刘景辉，字文瑞，继承父亲爵位灵芝子，加宁朔将军，出任青州广陵王元宇征东府司马、大鸿胪少卿，外任龙骧将军、平州刺史。去世后追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谥号定。子刘修纂继承爵位。景辉弟刘景业，字文纪，另有功劳，太和年间赐爵昌国子，加建威将军。子刘修续继承爵位，任员外郎。景业弟刘景渊也另有功劳，赐爵武城南，任阴阳将军、平齐太守。在郡去世。 刘道固兄刘木莲之子刘僧佑。白药围攻历城时，僧佑的母亲明氏、弟弟僧渊都在城内。刘裕受僧佑辅国将军，统领数千人，与亲戚人家口在历城、凉州的明同庆、明菩萨等为将佐，从淮海扬言救援。将到不齐时，听说刘道固已败，母亲弟弟进入魏国，徘徊不前。白药围攻东阳时，上表请求派刘景辉前去小玉刘僧佑，于是归降。白药送他到京，在客馆数年，赐爵曾成侯。与房法寿、毕萨诸人不和，房法寿等状告他归国不成，被囚禁一年多，因大赦才释放。后来因与僧人法秀谋反，被处死。子刘道宁任己侍中。僧渊进入魏国后，因兄弟之罪被迁到博古律镇，太和初年得以返回。高祖听说他有文学才能，又问佛经，善于谈论，下令以平民身份赐给投金泽，进入永乐金吾殿听讲。后来以僧渊为尚书仪曹郎。迁都洛阳后，任青州中正。不久出任征东大将军，广陵王元宇咨议参军，加显武将军。在黄郭讨伐海贼，大破之。萧鸾于是派其族兄刘慧景送信给僧渊，劝说他在魏国的委屈，企图让他改变主意。僧渊回信说，主上的为人没有幽暗不照亮，没有细微不存续。仁德则无远不至，博学则无点不究，穷尽三分的威仪达到九秋的极致。至于文章错综，光彩灿烂，如同孔夫子的宫墙。于是开启读物之名，追寻先王的足迹，安稳迁都于灵荒，预兆改变地业根基，更新中原之地，宅林依水流域，三光重新照耀，万物蒙受再化之时，区分士族，定甲乙之科，颁授官爵，清九流之冠，礼俗的秩序灿然复兴，河洛之间重新兴隆周道，街头歌颂，朝堂和睦，门庭肃穆，几几之盛不可尽数。加上累世崇光，地间四月，兵马强盛富足，人神兴仰，道德仁义，百姓无法成名。况且大人出世本无固定所在，何况从上圣到天子天孙呢？圣上诸帝风度相似，咸阳王以下无不英杰，枝叶繁茂，遍布天下，所谓稍微凋零，实为不然。文士在庙堂竞相谋略，武夫在疆场效勇，若论世事，这是实情。料想你的主上篡位杀君之际，人鬼共知，猜疑亲贵早已远近暴露，兄长投身逆节，千载有何名声？事物患于无所适用，器皿非时所用，生不济世，死无美名，先师认为鄙陋，君子以为可耻。这事是困既穷，自勉无益，所以是适宜的。以兄长的才能，早超乡里，如地之辈，谁不瞻仰？每寻昔日情分，未敢忘怀。虽然路途遥远二千里，心中想望如同对面，敬尊鬼范，以资一生。如今名声可以显扬，却不能显清，世事可以改变，却不能脱离耻辱，所以世人所不理解。况且君子在家不过孝于父母，入朝不过忠于君主。主上对于兄长恩不可仇，义不可背，身可杀故非其仇，功不及故非其报，如今可以效力却又不为，不是孝道。就时而言，兄长不改变能算忠吗？至于蒋武争强，不敌已经很久了，论安与危不同已经验证了，群情背离，独留是谬误，愿深察之。王彦断绝外交，气量非雄大，专事华贵保全声望，便遭屠割，与兄长相比，其保全百倍。况且淮番海汉本出北豪，寿春之任，兄长如何能免？以此而言，猜疑已决。又宗门不久，南北无寄托，先构之众，非兄长托付何人？受社稷之荣，是比心所期望。如今执迷不悟，忠孝两忘，王彦之罪怎能自保？见机而作，就在此时。国家西至长安，东到即墨，营造器械甲胄，毕竟兼京，昼夜不息，于此数载。今年中秋，网罗必举，时机不及时，虽贵不用，若不早图，何况往事连城。梅城有言，欲出不出， 坚不容发，此论精妙。弟在北京身遭事浅，大恩所及，得以免为幸。近来猛清选抄近不止一次，犬马之心诚有所在。虽彼此不同，犹惜情不移，何况于今日。如兄长之教诲，如弟弟之规劝，改弦易调，易如反掌。万一违背情势，此乃运数。后出任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很久以后，因擅自出兵没有依据，被检核幽禁，后来才豁免。僧渊原配房氏生二子伯陵、伯季。后来伯代房氏，另娶平原杜氏。僧渊被流放时，与杜氏同去，生四子伯凤、祖龙、祖痴、祖求。得以返回后，抛弃房氏，于是与杜氏及四子家住青州。伯季与母亲房氏住在冀州，虽往来于父亲之间，但心中向着母亲，孝慈之道被阻隔在一门之内。僧渊去世，年七十余。伯陵虽前往奔丧，不敢入家，在沙门寺哭泣。伯陵从奉朝请，逐渐升迁为步兵校尉、烙陵太守加中间将军，后兼冀州长史。大城贼起，伯陵率周军在主藻城讨伐，被贼杀害，追赠龙骧将军、洛州刺史。伯季任京兆王元于法曹参军，元于反叛，伯季不从，被害，诏赠东海太守。伯凤年少便习弓马，壮勇有履历，从奉朝请员外郎，逐渐升迁为镇远将军、前将军，多次任将帅。永安末年，与都督元子攻守丹谷，战死。祖龙任司空行参军，生性刚躁，父死后与兄伯陵争夺嫡庶名分，都持刀剑自卫，如同仇敌。祖痴小字射客，粗猛有气力。刺史袁罗板授为兼统军，率众讨伐海贼。普泰初年，与张僧浩一同反叛，围攻青州，而朱仲远派将讨平，传首京师。祖求年少好学，闭门读书，不追逐当世名利，被举荐秀才，不应。僧渊从弟刘和任平昌太守，家巨富，但生性吝啬，埋藏钱数百斛。其母李春想吃锦菜，令惜钱不买。子刘轨自启泽到钱百万，背着刘和一起逃走。后来任一同开府凯曹参军，因贪污死在晋阳。与邓玄伯同郡的董密，董密父亲董京与同郡崔康石、广阳霍元等都以大学问闻名辽海。董密好学，继承父业。中山平定后，入朝拜仪曹郎，撰写朝觐、享宴、郊庙、社稷之礼仪。邓渊字彦海，安定人，祖父邓羌是苻坚的车骑将军，父亲邓毅任河监相。慕容垂围攻邺城时，以邓毅为后将军、冀州刺史、真定侯。邓毅哭着对使者说：“先君忠于秦氏，我邓毅岂可先叛？忠臣不是二主，自古通义，不敢从命。”慕容垂派使者晓谕他说：“我与车骑将军结为异姓兄弟，你也如同我的子弟，怎能推辞呢？”邓毅说：“冀州应任用清闲，我邓毅请求效力其他任务。”慕容垂于是任用他为建武将军、河间太守、尚书左丞，都有好名声。在赵军内史任上去世。邓渊性情贞洁朴素，言行可验证，博览经书，擅长易卦事。太祖平定中原，提拔为著作郎，出任博丘令，诛杀奸猾，盗贼肃清，入朝任尚书吏部郎。邓渊明解制度，多知旧事，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以及军国文书诏册，多为邓渊所作。随征平阳，因功赐爵汉昌子，改下伯子，加中垒将军。太祖下诏邓渊撰写国记，邓渊写了十余卷，只按年月记录起居行事罢了，没有体力。邓渊谨慎于朝事，未曾无职。其堂弟邓辉任尚书郎，凶暴侠气好奇，与定陵侯何拔交好。何拔有罪被杀，其子弟逃奔长安，有人告发邓辉，将要送他们出境。因此太祖怀疑邓渊之情，于是赐邓渊死，不久又后悔。当时人都联名惋惜他。子邓颖继承爵位，任太学生 逐渐升迁为中书侍郎。世祖下诏太常崔浩召集诸文学之士，撰述国书，邓颖与崔浩弟崔兰等一起参与著作事。皇帝巡幸漠南，高车莫福库若干率骑兵数万余，驱赶路百余万，道行在所。下诏邓颖作文，刻在漠南，以记功德。兼散骑常侍出使刘义隆，晋爵为侯，加龙骧将军。延和三年，随征胡贼白龙，谥号文公。子邓仪继承爵位，官至荆州刺史、甲宁南将军，赐爵南阳公。和平年间去世。长子邓良奴继承爵位，良奴弟邓氏，高祖赐名庶，历任历职，以真景著称，升为中大夫，代理廷尉少卿，出任建中将军、齐州刺史。初改制百官时，开始重视公府元佐。当时太傅袁丕出任滨州刺史，以邓树为太傅长史兼太原太守，不久征为司空长史，在任上去世。诏赐钱十万，布五十匹，谥号真。长子邓纂任奉朝请，累迁中散大夫。纂弟邓宪任奉朝请，司空西阁祭酒、员外常侍、合阴令，不久升镇远将军、谏议大夫。肃宗末年，授冠军将军、颍州刺史。建议初年，听说尔朱荣进入洛阳，朝氏被害，于是投奔萧衍。仪的弟弟宗庆以中书学生的身份入朝，担任中散，逐渐升迁为尚书，加授散骑常侍，赐爵位定安侯，改任典掌南部。宗庆在南部多年，多有上奏陈述，州镇畏惧他，被称为称职。晋爵南阳公，授安南将军、荆州刺史，改封赵郡公。宗庆在州任上被百姓起诉，虽然审讯获得实情，但上下关系非常不协调。改任徐州刺史，仍保留原将军号。不久，因妻子韩氏行巫蛊之术被处死。宗庆的儿子伯兴与父亲一同被处死，伯兴的儿子偃、陶岳得以免死。后来历任尚书郎，授常山太守，改任安南将军、光禄大夫，持节兼尚书左丞、颍州行台，又加辅军将军。去世，追赠镇南将军、荆州刺史。颍的弟弟权跟随世祖征伐，官至龙骧将军、豫州刺史，赐爵新野侯。随征如如，因犯法被处死。弟弟浩在中书侍郎任上去世。浩的长子林真任中书学生、秘书中散。去世，追赠员外散骑常侍。他的儿子宪历任中书学生、侍御史，因明察谨慎而被知遇。初经任齐州武昌王征虏长史。后来李元护担任齐州刺史，现仍为长史兼东魏郡太守。在任十年，经历三任刺史，以清廉勤勉著称。齐地百姓怀念他的恩德，称他为梁二千担。等到任满回京，大量接受百姓故旧赠送的财物，颇因此而受损。中山王元英攻打益阳，现任车司。战事结束，受谏议大夫兼给事黄门侍郎，作为侍中尤肇的副手，担任畿内大使。后来向陆尚书事、北海王元祥行贿，转任大司农少卿。外出代理荆州事务，转任征虏将军、颍州刺史，镇守益阳。在州任上锐意聚敛钱财，又向榆中行贿，被征召为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加后将军、河南尹、黄门侍郎如故，尚未拜授。而林太后临朝听政，任命元昭为河南尹，现仍任黄门侍郎、加平南将军。现凭借益阳军司的功劳，封安阳县开国子，食邑300户。现屈意攀附左右近臣，所以获得封爵。当时幽、营、仓、冀四州发大水，接连遭受寇难，百姓饥荒。诏令现兼尚书、假散骑常侍持节前往各州，根据情况赈济抚恤，多有救助。神龟初年，因生痈疽去世，时年54岁。诏令赐铸桑帛300匹，朝服一套，追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谥号为公。现的长子姬，字伯生，颇有志向，任秘书郎。朝廷议论认为现本不符合山河之赏，所以不允许姬袭爵。姬诉讼了很久， 才被允许继承封爵，逐渐升迁为前将军、太中大夫、凉州开府长史，与刺史袁罗一同被萧衍俘虏，死于江南。他的儿子孝绪在元相年间将姬的灵柩送回本国，兴和年间继承爵位。北齐受禅后依例降爵。林真的弟弟林齐，人力中将军、齐州刺史，晋号冠军将军，赐爵昌国侯，为政清廉简约，有威望和恩惠。他的儿子公伯任右光禄大夫。使臣曰：治理国家，驾驭百姓，没有不文武兼用的。燕凤因博识多闻，受到昭成帝的礼遇，和睦邻国，保存国家，这是贤能的效果啊。许谦才能和谋略都美，在艰难时期驰骋，观察时机，独自劝进，事情契合暗合。张衮因才能策略被知遇，早蒙恩遇，当时没有宽政，这番话招致过失。玄伯世代俊伟，又处于开端之时，总揽纪要责任重大，守正成就事务，配享清庙，不也是应该的吗？宽摩都能见机而动，到顾穷而委身。邓渊真正清白办事，才业执笔，或非其罪，可悲啊。